你现在在收听的是《电商十年光阴》，我是主持人 Ben，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，虾皮有可能被收购吗？还是倒闭？那可以怎么事先做预防？那这一集啊，主要的来源是根据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追剧时间。那我本身有订阅他，那也蛮常看他的影片的。他里面有两部影片，主题是虾皮、PC Home、网家谁会倒？那第二部是要赌吗？虾皮倒闭倒数计时这两部影片，两部影片加起来可能快半小时。那我稍微做一下总结，跟我自己的评论跟分享给大家听。那第一个是根据虾皮的母公司东海集团，它的财报近几季啊，营收啊、订单其实它都是成长的。那唯一掉的是什么？就是净利。如果你有做生意，你一定会知道，营收其实不代表什么。有些是黑字倒闭，那就是你的现金流不够，或者是营收非常高，但你的管销成本，或是你的人事成本，或是你的房租，或是其他都过高。这样的结果就是净利不好，就税后净利啦。像我们早期也会非常的追求这个东西，就是营收啦。到后来啊，你每个月结算或是每一季结算，你就会发现，有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花的，尤其是广告费。但你不花广告费就不会有营收，这时候就会非常的两难，你就要去控制你的广告预算。像虾皮它就很明显是广告预算花费太大。那第二个是东南亚的竞争。东南亚目前抖音跟拼多多近一年应该都进去了，那他的报表里面有写到，就是虾皮的市占率一直在掉，目前还是有40%啦。但你会想一个问题，虾皮应该市占率越来越高啊，可是为什么会掉？就是这两个集团进去，然后稀释掉虾皮的市占率，以前更高，可能有破50%，那现在可能5%、4%，那接下来可能3%、2%。因为啊，你看一下拼多，我是没有买过拼多多，那我知道的是拼多多它的商品大部分都比虾皮便宜，只是品质堪忧啦。就我问一下年轻，就是有买过的朋友啦，他说品质基本上不好就丢掉，或者是他们本来就可以接受这种品质的商品。所以它跟虾皮的属性非常像，会买虾皮的人其实他也可以接受品质不要这么好，或者是他可以接受品质没有到位，所以他们两个三个是互相竞争的。那你就会可以从市占率来发现虾皮的市占率一直在掉。那第三个是大裁员，在前两年虾皮有做一个大裁员，好像全球裁了7000人，这个有新闻头条有报过。那再来就是他的地区撤掉，像他们之前有在欧洲嘛，然后南美洲好像都有据点，但因为亏损过大，所以他们就把一些点都撤掉。那目前只剩下东南亚、台湾、巴西。那巴西他根据他的影片是说，原本要卖掉，但找不到接手的人，所以一直放着。但现在巴西状况好像也不好，所以这样看下来啊，唯一比较没有竞争的就是台湾，因为台湾没有拼多多跟抖音嘛。那其他的不管是巴西还是东南亚都有其他的竞业存在着。最后一个是股价，股价在2021年的时候最高是372块美元，到现在是2024年的1月不到40块美元，那亏损的 90%。 如果你是要募资或是融资给他的人，你会想要融资给他还是融资给抖音或是拼多多？这个 很明显就知道你会想要募资给谁嘛。那根据报道也是，他好像前几年有融资好几轮，但近期好像没有融资到钱，那有可能是就是我讲的资金没有了，也有可能这个问题。那最后再补充最后一个，库鹏 台湾应该知道这两年这一年啊，酷澎打的广告打得非常凶，但酷澎的购物属性跟虾皮不太一样。那之后我会，后面我会稍微聊到一下。那大家会最关心的是，抖音、拼多多会进到台湾吗？我个人是觉得目前还不太会，因为有国安法的保护，就是有台湾有一些政策啦。资本额啊，要到三分之一以上，它就是入资嘛。那还有你的负责人背景，或是你的股东背景，有很非常敏感的政治，或是对岸的单位之类的，就会被审核。那你就可能无法进到台湾。但你说为什么虾皮可以？主要是虾皮第一个是它的注册地是在新加坡，那第二个是资本额它有控制，没有超过。那其他的，他可能透过一些，譬如说可能股东啊，他可能稀释掉股东的，就是我刚刚讲资本额或是股东的代表换掉之类的，所以虾皮可以进到台湾。那你说抖音跟拼多多会吗？目前好像都没有听到新闻，任何的新闻都没有。像之前淘宝有进来台湾，但最后也是被判断为入职，所以他撤出台湾。所以你要进来台湾，尤其是中国的话，需要符合台湾的法规，这点可以稍微不用担心啊，目前啊。
这是广告，来推荐一下我们家的商品。你出门会背包包吗？侧背包可说是每个男生家里都会有的款式，有可以放入 A4 的大包包，也有只能放小东西的小包。第二种类型是厚背包，这个比较看需求，有功能齐全的，譬如说有书压背带，可以放笔电、超多内袋、底层防护，甚至是防泼水，也有非常简单的。单纯的两个内袋跟简单的外观，其他的譬如说有旅行包、公事包、腰包、胸包，我们都有贩售，价格都是非常的平价，落在200到1000元出头。包包也提供了90天的保固承诺，90天内除了不喜欢，只要使用后坏掉都可以享有保固。描述栏有网址，也可以搜索七彩年代。感谢你的支持。
那台湾的最近的最红的电商就是 Coupon 嘛，那 Coupon 最影响到的就是 Momo。第一个我觉得影响到的是 Momo，那再来是 Yahoo 跟 PC，其他的像 PC 虾皮或是乐天这种属性比较不一样，尤其是虾皮，但我觉得还是会影响到一点点呢、啊，因为你去看 Coupon 卖的东西，非常大量的是家用品、保健品。家用品就是所谓的卫生纸，或是一些你会日常会用到的东西，还有女性的保养品都非常多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品牌商品。我问了几个会长期买 Coupon 的朋友，他有跟我分享一下，他说为什么他会去买 Coupon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真的太便宜了。如果是买台湾的卫生纸啊，或是一些洗发精啊等等，他说便宜个8、9折都有。那再来是他会去买韩国的品牌，早期他们要买韩国的一些洗头发的啊保养品，他们都需要透过代购，但因为 Coupon 是在韩国嘛，所以他有带进来台那个韩国的品牌，所以不用透过代购了，他就可以直接买，而且买到的价格有可能还比较便宜，甚至是价格是一样的，他们也会选择在 Coupon 买，原因是因为比较有信任感。如果你有在长期研究电商，你就会知道，Momo 啊，它其实有很多大量的家用品、女性商品，所以它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 Momo。那 Coupon 的采购的方式啊，大家应该都会略有所闻啊，就是他们可能采购一批量，举例啊，就可能1000只手表，然后把它拿进来台湾卖，那它这个就是水货，不会是公司货。那他们贩售的价格啊，就会比台湾的经销商，就像我们这种经销商，或者是比原厂还便宜。这是我看到的品牌商品，因为我们本身有卖一些品牌的卡西欧手表，或是一些品牌商品，我们会发现，它有些卖的比原厂还便宜哦。那比原厂便宜，就一定比我们经销商便宜。品牌商品的话，那再来是家用品，像我的家人，他会常买一些家用品。 最常的就是卫生纸或者一些清洁用品。那偶尔我看到说，诶，为什么你要去 Coupon 买？他就说因为比较便宜，然后打九折。那他早期是会去在 Momo 买，或者是雅虎购物中心。那如果真的很真的虾皮很便宜的话，他少量的部分会去虾皮买。那现在他大部分都去 Coupon 买，因为 Coupon 它也是一样，它就是可能一次采购2000串卫生纸好了，那它采购价可能是100块，但它有可能卖你90块，它就是等于是亏钱卖你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所谓的抢市占率。像我去看很多货运的包裹跟 Seven 的货架，你会发现慢慢的都会被 Coupon 所占领。以前你会看哇，很多Momo 的啊、雅虎的啊，但你现在去看啊，有大概1/4都会变它的，因为 Coupon 是纸箱嘛，你就会很明显看到 Coupon 的纸箱，所以很明显市占率有转换到。那你说会不会影响到虾皮？我觉得影响比较小，因为它的属性不太一样，尤其是白牌商品，Coupon 的白牌商品真的很少，它大部分都是贵格品。像零食，像益美的零食啊，或是博朗咖啡啊，这个我都会在上面买，不管是哪个购物平台啊，因为这个就算规格品，因为它可以有一个品号或者是有一个名称可以搜索。那像我们卖的东西，比如说耳环啊、包包啊，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型号，所以 Coupon 比较少会贩售这种东西，也是有，但我 Google 后其实发现不多啦，它主要是卖。我刚才讲那些，那为什么虾皮的各种费用会一直涨？我相信有在经营虾皮的，你应该就会发现，它今年好像1月吧，2024的1月又开始涨价了。手续费现在我不确定到底多少，因为它每2、3个月、3、4个月，甚至1季就涨一次，我已经有点懒得去计算它后台的费用。但我差不多我就抓10到15%，所以。你看哦，他手续费收到做活动的话，可能收到15%，那15%再上去一点，就接近购物中心的趴数了，这样是很恐怖的。但它的价格却没有办法卖到购物中心的价格，它就是价格非常，就是你一想嘛，虾皮就是低价。那为什么虾皮一直涨呢？我个人觉得啦，第一个它需要有一个好的财报，那为什么要有好的财报呢？最后它就可以把这个。东海集团呢、啊，就可以把虾皮贩售掉。那再来第二个，为什么要去涨？因为像我们做电商的，我们就会抓到一个价格的甜蜜点。你卖太低，就是赚不到，少赚钱嘛。那你卖太高，就不会有客人买。我们就会抓到一个甜蜜的价格。那怎么抓是其实非常难啊。像我们自己，就是你必须要有前面的数据跟后面的数据，你才可以慢慢抓到哦，这个价格是 OK 的。所以他可能也在一直调整调整，你看今年1月、2月才调整，1月调整，那有可能在4、5月再调整。你说他会不会有一天涨到20%，也是有可能。只要台湾没有相对的竞争者，再来是他必须要让台湾赚钱，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好价格。就是最后如果要卖掉的话，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卖掉？其实。以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非常有可能。你去想几个问题，好像统一集团卖掉了大陆的星巴克，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一些政治关系啦。那美国的麦当劳也卖给台湾的厂商嘛？那顶好被家乐福收购，那家乐福又被台湾的统一收购。即使你去看家乐福的财，那个家乐福的财报，好像都是赚钱的，但他可能找一个 timing。好，找一个好的价格，好的状况，然后把它卖给统一。你想，如果你有一个很差的财报，然后每年都亏损，然后赚的又不多，你会想去收购吗？除了是目的是市占率以外，所以我觉得有一天虾皮应该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、啊。那你如果是在虾皮的人呢，你可以怎么做？当然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，你不能一直在虾皮上面。但如果你是个体户啦，你就是一个人当卖家，然后卖一些小东西，然后营收 就可能一二十万，可能还是一两人的公司，我觉得就没差了，因为这个你也不能，因为人数员工有限嘛，那你不也不太也不太能做太多什么事情，那我觉得就算了，就在虾皮上面。但如果你是公司规模的话，就像我们是公司规模，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能力，然后你也要报税，然后各种方面的话，我觉得你要去思考，你要去寻找其他的平台。或许其他的平台收入不高，营收不高啊，但跨出去是第一步。像你说，露天好了，乐天好了，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这两个平台营收真的都不会高，甚至我知道的有人进去这两个平台基本上没有营收，但我觉得这只是个跨出去的第一步，因为很多人他的第一个电商其实就是虾皮，从以前到现在还都是虾皮，他没有走出去过，那我建议啊，走出去看看，即使没有营收你也尝试看看，因为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，可能不会，我不确定，因为电商平台真的不好经营，不好经营 也有可能很多平台不会进来。像我们上一次有讲了一个统一那个 Seven 的 OpenMail 之类的，它也是没有什么起色，因为它没有下很多广告资源，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起色。想说的就是，为什么大陆的公司跟台湾的公司会差这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大陆的公司它就是全部用暴利的方式亏钱做，或者是他们有一个计划性，大陆公司比较恐怖啦，所以一旦虾皮被收购之后啊，你说他会大量的补贴吗？可能就会减少，然后大量的行销也会减少，因为台湾的公司目的就是要赚钱，他符合，因为他在台湾上市嘛，上市上柜他一定有财报，如果他的财报太难看，股价就不会跑，那再来也要符合股东的期待， 你一旦上市了，你就是要符合股东的期待，那如果你不符合股东期待，你有可能位置就不保了，所以他只要一被收购，我相信很多的营业额一定会掉下来。所以你现在在虾皮看到的红利，比如说很多什么运费补贴券啊，或者是折扣啊，有可能都会取消，因为这可能都是不会赚钱的，那一旦被台湾的公司收购后，有可能就换个方式经营了，自然的生意就一定会变差，那广告啊曝光都会变差，所以啊，一旦他广告露出变差，那自然其他的平台就会变曝光的程度就会变高，因为你去打，你在 Google 或是在 Yahoo 你去打关键字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关键字啊都会是虾皮啊 Momo 啊之类的，他们两个竞争比较高，那一旦他的广告费用下降了，那其他的平台就会跑出来了，比如说乐天啊、露天啊、外购啊等等的，因为广告费是电商平台很重要的东西嘛。那如果你预算控制住了，那其他的平台就会相对曝光多。那一旦你有在那些平台经营，就有可能有抢到业绩的可能性。那被收购啦，其实对我们店家也有个好处啦，因为大陆的店家，他是在像虾皮，他没有在台湾上市，他虽然是个公司，但很多法规我相信没有像台湾上市上柜公司这么严格，譬如说你要交财报，然后要有一些数据，我觉得财报就非常的重要，那他不需要交财报，那一旦被收购之后，像我相信能收购这种大公司一定都是上柜上市公司才有办法做到，那他的法规，他必须要符合法规，这个就变得很重要。那大陆，所以在大陆的虾皮的店家，他还能存活吗？或者他还有办法跟我们竞争吗？对我们来讲，对我们在虾皮的店家，他是一个一线曙光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大陆的店家在虾皮上好多，很多都不符合法规，像我们卖老花眼镜，或是卖一些必须要透过检验的商品，大陆其实都没有。那你去检举他也没有用，甚至很多都没有开，就是他的营收很明显就到达水准了，但也没有开立统一发票，那对我们来讲都是很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竞争啊。所以它一旦被收购了，对我们比较合法的公司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对这两部影片或者是虾皮，我觉得会不会被收购的可能性做一个讨论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到电商的十年光阴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